学习这个创世纪，今天要查的经文在创世纪的第41章，经节是1到36节。好，我给今天的查经起了一个小小的题目，叫神在埃及得荣耀，约瑟解梦做先知。那我们进入经文之前呢，也请大家回忆一下哈，我们前几次所查的这个约瑟的生平，就讲到他被他的弟兄卖到埃及，进了那个会长波提法的家，然后呢，他在那里得到神很大的祝福，成为波提法所重用的那个管家。但是呢，他因为不愿意和波提法的太太犯罪犯奸淫，所以被他诬告。所以到了上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是在监牢里面，所以也可以说是在他的人生里面走到了一个最低谷。但是同时在神的计划里面呢，也是在监牢里面要为他开一条路，让他可以被法老所认识，所升高，完成神的计划。所以到了我们今天这个41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在两年之后了。那么就记到约瑟怎么样，因为可以有机会为法老解梦，从而成为埃及的宰相，最后呢，是他在这个宰相的位置上拯救了这个雅各一家，也同时呢也拯救了很多很多埃及的那个老百姓，让他们度过饥荒，还有包括这个中东，这埃及周围的地区的这个很多很多的人。那么这一章啊，41章它内容很多，有大概有50多节哈，所以我们分两次来讲。今天呢，主要是这个经节主要是集中在他怎么样为法老解梦。那么下一次再讲到他为法老解梦之后，怎么样被法老升高做宰相。那么当然今天这个内容就是他一个被升高的一个中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台阶啊，我们先来把这个经文呢、经文先看一下。今天的经文还是比较多，总共加起来有36节啊，所以呢，我想我们分几段来看哈、分几段来看。我也中间我也请一些弟兄姊妹帮忙来一起念哈、我先念，帮大家念这个第一节到第七节，是吧？41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过了两年，法老做梦，梦见自己站在河边，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美好又肥壮，在芦荻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丑陋又干瘦，与那七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这又丑陋又干瘦的七只母牛吃进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七只母牛，法老就醒了。他又睡着，第二回做梦，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肥大又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这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法老醒了，不料是个梦。所以这段是讲到，在上一章，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就是约瑟在监狱里面的时候，有机会给那个下监的法老的两个重臣，就是他的酒正和膳长，给他们解梦。结果呢，解的梦都是很正确，后来发生的事情也正如这个梦里面所预示的那样，那个约瑟解的也的的确确是对的。但那个活下来的那个酒正呢，结果出狱之后呢，并没有记得约瑟对他的请求，就说请你出狱之后，是不是能帮忙帮我说说我的事情，因为我是被冤的。结果这个酒正得了好处之后，就把他给忘了。然后时间一下子又过了两年，但是我们知道，在所有这些事情里面呢，可能是出乎人的意料，或者不在人的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但是呢，所有这一切都在神的这个计划里面。所以这一章啊，一开始就说过了2年，这个时间点，实际上我们解看了这个经文的时候，应该在脑子里面给它加后面加一个括号，就说神的时候到了，过了2年，然后呢，就发生了这个法老做梦的一个事情。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法老做的这两个梦是很有意思的，它是两个非常相对称的那个两个梦，这个里面都有七，对吧？都有七个母牛，先是肥的母七个母牛，后面有瘦的七个母牛，然后又是第二个梦呢，也是类似的，七个肥的穗子，后面又跟上七个那个焦瘦的这个穗子，然后都是前面肥的好的被后面那瘦的吃掉。做了2回这样的梦，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但是我们就看到，接下来我们可以讲到神的时候到了，神的工作也开始了。这个做这个梦呢，不仅仅是为了这个解救约瑟，实际上下面我会重点的讲，实际上是上帝要在埃及这个拜偶像、这个不认识他那个土地上面，要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好，那么下面那个经文哈，我也请一个弟兄或者姊妹帮我们念一下。我来，江林，你可以帮我们念一下吗？
啊，好，但好像挡住了，中间有
哦
空白。
，OK，现在可以看见吗？
可以，是8到13节，对吧？
对。
到了早晨，法老心里不安，就差人招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法老就把所做的梦告诉他们，却没有人能给法老圆解。那时，酒正对法老说：“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从前，法老恼怒臣仆，把我和膳长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我们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在那里，同着我们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是护卫长的仆人。我们告诉他，他就把我们的梦圆解。”是按着个人的梦圆解的，后来正如他给我们圆解的成就了，我官复原职，膳长被挂起来了。
好，感谢主，谢谢江林哈。所以这一段我给他起的小标题是"国中无人解梦，九正推荐约瑟"。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呢，就是约瑟会被升高之前的一个关键的一步。原来九正把约瑟帮忙他的这个事情忘记了。其实，在这个时候让他想起来是恰到好处，刚刚好这个时候，神就让他能够想起来。那么在这段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关键几个点哈，关键几个点。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前面没有可能没有看出来的呢，在这里呢这一段里面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法老这个梦啊，不仅仅是刚才说的，他有个很有意思的，好像很对称的这两个梦，都是，每个梦里面都有两个七，前面肥的被后面瘦的吃掉，而且从这个第8节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梦对法老的这个震动还是非常的大的，他知道。这个梦是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而不是说一般我们这个睡觉的时候做的一些离奇的或者古怪的梦。法老是应该知道这个梦是关系到整个埃及的，是关系到这个，我用今天的话说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大业，或者关系到埃及这个前途的命运。所以他心里面就非常的不安，因为一方面他知道这个关系非常的重大，第二个呢， 他又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他现在要解决的一个办法呢，是差人招了他全国的，你看啊，招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术士和博士是干啥的？待会儿我会解释。就说这个事情让法老心里面不安，他重视到一个地步，他要怎么样？他要拆全国最好的人才来解决，来寻找一个答案。所以就说，所以看到这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前面七节所交代的这个梦境啊，是非同小可的，非同小可的。他的感觉是对的，法老的感觉是对的，因为我们看到他这个梦的的确确是关乎到埃及，不仅仅是法老他自己或者他一家，而且关系到整个国家和民族。前面至少14年，但如果处理不好，可能影响到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一个事情，所以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很大的事情。但是在这种关系重大的这个时候呢，却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就是什么呢？没有人能够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埃及这块土地上面最好的人才全招来了嘛，全招来了嘛，结果呢，没有人能够给法老圆解，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危机，等于说好像是出现了一个关乎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一个关键的时刻，却没有人能够真正的明白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解决方法是什么，解决方法是什么。 OK， 没有人能够法老圆解。那么可能中间有些人提出某一些看法，但是都没有能够把它妥善的圆满的解释出来，让人能够信服，所以就说没有办法圆解，没有办法圆解。但是就是在这种危机的时候呢，九正啊突然这么情急之下，我想那个时候他压力大概是蛮大的，因为他作为这个法老身边的高参嘛，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一个事情，请了全国那么多的这个人才过来，结果没有办法解决，他肯定就是要在想嘛。然后结果他把约瑟给想起来了，所以一想起来的时候呢，他发现自己当初受了人家的恩惠，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也没有实现对人的承诺，因为怎么样？因为约瑟当初是求过他的，求过他帮他去说话去申冤的，结果没有，所以他觉得自己是有罪了，是有罪了。然后他就到法老的面前来推荐约瑟，说这个当年我们在监里的时候我和这个善长各自做了梦，然后同我们关在一起的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他特别会解梦，而且他的梦解出来是对的，梦圆解，就是说他解出来的这个解释是 make sense， 而且在现实当中确实是实现了，后来正如他给我们圆解的成就了，我关乎原职善长被挂起来。所以就是这里就是在这个这一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社会陷入他的领导层陷入一个危机里面的时候，法老是感觉有什么特别重大的事情要发生，但是呢没有办法理解到底是什么事情，而且提不出解决方案的时候神就让这个九正能够想起来，而且把约瑟给推荐上去。下一个是下一个啊，这个当然是这个这段的主要的内容哈，我这内容比较多我把它分成了三段，那么这三段我还是请弟兄姊妹帮忙一起念一下哈，去念一下，我看看有谁还能够帮忙那个有一位叫慧彭慧是吧？
对对对，是我。
哦，你可以帮忙念一下吗？就是把
可以
十四节到
24节对吗？
对对对。
好的好的， 哦，挡住了。好，谢谢。
啊，
法老遂即派遣人去招约瑟，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进到法老面前。法老对约瑟说：“我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法老对约瑟说：“我梦见我站在河边，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肥壮又美好，在芦荻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上来，又软弱又丑陋又干瘦，在埃及遍地我没有见过这样不好的。这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吃尽了那先前七只肥母牛，吃了以后却看不出来是吃了，那丑陋的样子仍旧和先前一样，我就醒了。我又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饱满又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枯槁细弱，被东风吹焦了。这些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佳美的穗子。我将这梦告诉了术士，却没有人能给我解说。
好的，感谢主，谢谢。这第一段内容相对简单一点啊，这是其实就是法老对着约瑟把他的梦境又说了一遍，复述了他的梦境。那这里面呢，我把十六节专门那个加粗了，就说因为这节是很重要的。类似的经节呢，下面其实约瑟又说了好几次，这个在他解梦的时候，25节、28节、30节，这个意思基本上是一样的。25节都是在这个约瑟都是在强调，梦也好，解梦也好，都是来自神。来自神，所以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28节又说，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然后32节又说，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神命定之事，而且必速速成就。好，我把这几节经文提一下呢，然后我要说一个点。大家在这个看了这几节经文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呢，其实约瑟是在以先知的地位和口气来说话，实际上是在行使先知的职能。也就是说，现在这个事情不再是像一个好像那种智力游戏啊，一个人比较聪明可以猜出一些灯谜啊，解出一些奥秘而已。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到了这一段，然后还有这一段我就给弟兄姊妹念一下，我就连着讲。25节，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26节说，七只好母牛是七年，七个好穗子也是七年，这梦乃是一个。那随后上来的七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是七年，那七个虚空被东风吹焦的穗子也是七年，都是七个荒年。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埃及遍地必来七个大丰年，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甚至埃及都忘了先前的丰收，全地必被饥荒所灭，因那以后的饥荒甚大，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神命定之事，而且速速成就。接下来我也替大家念了。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法老当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当七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叫他们 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取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好，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哈，大家看到这个不再是像一个智力游戏一样的一个事情了，因为有时候我们说到解梦的时候，总是带着一些好奇心嘛，要去来看这个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这个梦是上帝给法老的一个预言，对不对？这个梦里面所传达的内容，就是关乎埃及这个国家，接下来的14年所要面对的那个命运，所要面对的那个命运，然后呢，这实际上在后面7年，荒年的7年，实际上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将要面对重大的一个挑战，重大的一个挑战，而且这个事情是上帝说了它就要发生的。而这个时候呢，而这个时候约瑟出来解梦，他不再是像猜灯谜那样，而是作为一个先知，把上帝所要传达的一个旨意，所要做的这个事情，所预示要发生的这个事情给他传达出来。所以你看他的说话的口气啊，说话的口气，我可以再重复一遍，首先是说只不在乎我意思就是说我只不过是神的代言人而已，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然后又说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你，然后就说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你，是因神命定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再想象一下，他不再是一个17、18岁20出头的那个年轻人的那种胆怯，或者是这种没有经验不成熟。你看他这种说话，这种带着神那里来的那种这种信心和权柄，是向着这个当时地上最高的统治者来宣告这个圣旨，来宣告圣旨。然后呢，不仅仅把梦那个内容解释了，而且还要提出了这个应对的方法，实际上是相当于从神那里带来的一个命令。所以法老，你应该这样做，你接下来你就是应该这样。实际上这个话他虽然没有再重复说神要这样，实际上意思就是说这是上帝要你做的，这是神要你做的。所以他说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法老当这样行，这是一个带着上帝权柄的一个先知的一个吩咐，这是神的旨意，你要这么做，又派官员管理这地等等等等，前7年要怎么样做，后7年要怎么样做，这样才能够让你这个国家避免被灭亡的命运，避免被灭亡的命运。等于说他带来一个审判的信息，但是呢同时又给出一个怎么样有神的那个一个怜悯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法。当然我们下一次查经的时候就看到法老服了，听了这个话呢是服了，他说那这个聪明智慧的人除了你还有谁呢。所以因为法老还能够服这个先知，神的先知带来的信息，所以最后是免过了这个被灭亡的命，真的是这个7年之后灭亡的命。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时候是要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时候约瑟是上帝所差遣的仆人，传达上帝话语的一个先知，他是以先知的身份，神的代言人的身份，向着当时地上可以说是最有权势的人来讲话。好，那么经文我就跟大家这样过一遍，那么下面当然就是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总结出来一些点来学习的啊，点来学习的。我可能不是整理的很好，因为有很多的可以学习的。 那么我是把一些比较重要的下面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嗯。OK， 这个是对整个的一个重点的一个描述吧。所以我们之前这个看到这个经文里面哈，好像这个都是法老做了什么什么什么梦，然后呢法老又这样说，然后又对这个约瑟说一遍，然后约瑟又给他解梦。但实际上就从中间里面我们一定要看见神自己的荣耀，神借着他的仆人在整个的过程里面要做的那事情。所以我在这里写了两段，那接下来再仔细的在这两点里面再做一些解释。我们要看到法老的梦是神所赐下的预言，是关乎埃及和天下的命运。法老得梦预言实现都是神的作为，是要彰显约瑟所认识的耶和华是独一真神，唯有他掌管世界历史过去现在和将来，他降祸也赐福，唯有他是人类的终极审判者和唯一拯救者。这个信息是这段是要传达出来的。那么下面再讲哈，因为我们要知道埃及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就像今天的美国一样，但是它同时也是拜偶像假神远离真神的发达人类文明的代表。发达文明人类文明的代表，就像现在这个世界实际上也很像啊，实际上很像，因为这个人类社会的本质它实际上也没有真正的一个变化过。哪怕是在美国，它虽然它的建国的时候啊，还有包括现在的文化的里面有很多受基督教影响的因素在里面，但是它本质上还是一个世俗的社会跟国家。就像当时的埃及一样，现在的欧美社会，现在的这个地球上其他很多地方发达的地方，其实这个文明是远离神，在那里自己发展，也充满了各样的拜偶像和假神。但是在这一段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但是面对神的奥秘，就是说当上帝他在他的一个要完成他一个计划的里面，他赐给了这个法老这两个梦，而同时呢他又把梦的这个奥秘对着埃及的这些人封起来的时候，就是不让他们知道的时候，就上下全国上下数十高人一点办法都没有，就最后是唯有让一位被卖为奴又当了阶下囚的，在文化上面埃及肯定是觉得自己文化是最高的了，那么你这个希伯来人不知道是哪里偏僻的这个乡下来的蛮夷嘛，外乡蛮夷，但是偏偏是这一位这个少年能够解释，能够帮他们解决这个可以说是国家民族面临的一个重大的危机，甚至是灭顶之灾的，对不对？因为约瑟明说得很明白嘛，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你就会被饥荒所灭，不管你的文明多发达多强大，你七年灾荒之后大概就是没有什么可以剩下的，饿殍遍地哈。就是这样一个被人轻看的蛮夷少年能解，只因他认识神，他的确凭自己他没有什么本事，他没有什么地位，他是个阶下囚，而且是个奴隶，对吧？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他的家族加起来可能也是七十多个人，对不对？当那个雅各一家下埃及的时候完全不起眼的，但是唯一他就是因为他认识神，有神的智慧，他就能够为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这个国家文明解决他们最大的危机。所以呢，这戳穿了假神的骗人把戏，打脸了世界的智慧，让人世间最高的统治者也不得不降服在神的权柄下，让神得到荣耀，让神得到荣耀。说我们要看到这一点，这其实在圣经旧约里面记得这样的事情，后来其实有好几起，对吧？但以理是不是？但以理在这个几个强大的帝国里面做大臣的时候，和他的几个忠心的朋友，其实也是类似的， 这样的一个见证。我们看约瑟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也应该看到这点。虽然它相对来说记载的不是那么详细啊，我下面会有一些讲。好，我们再比较详细的讲。首先呢，是神让法老做梦，在25节里面，约瑟自己讲了。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所以这个梦就是上帝把他要在埃及做什么事情提前的告诉了法老。这个梦是来自神的。圣经里面这个主题是非常非常强的，因为我们的神是掌管一切的主宰。箴言21:1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我们也可以知道，也是神让埃及人不能明白梦来，对不对？没有神的灵嘛，没有神的灵在他里面，他也没有办法认识神的事情。这个哥林多前书也告诉我们。所以做梦的这个事情本身就是神自己发动的，神自己掌管的，而且是在神所要的时候，就是在那个膳长出监之后两年，在神的时间表上面都排得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好。OK， 一切都在他的掌握当中。然后下面一点，只有我们的神才能够真正预言并且实现事情的发生。这个对不起，字有点小了哈，在先知书以赛亚书里面45:20-22里面有这么一段，他说：“你们从列国逃脱的人要一同聚集前来，那些抬着雕刻木偶祷告不能救人之神的毫无知识。你们要述说臣民你们的理，让他们彼此商议，谁从古时指明，谁从上古述说，不是我耶和华吗？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地级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我找了另外一个比较现代版的一个翻译，可能更清楚一点，中文翻译啊。那个他就把以赛亚书翻成那个诗歌的这个形式了。他说：“列国的流亡者啊，你们要聚集到这里来，那些抬着木头神像，像不能救人的神明祷告的人真愚昧。”看21节啊，你们要彼此商议，陈明你们的理由。谁早已预言过今天发生的事情？谁很久以前就说过这些预言？难道不是我耶和华吗？除我以外别无他神，我是公义的上帝，我是救主，除我以外别无他神。普世的人啊，归向我吧，你们必蒙拯救，因为我是独一无二的上帝。在这一段里面，如果大家看上下文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神就是在那里说哈，你怎么知道我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独一的主宰呢？有一点你是可以看到，就是说神是可以提前很多很多时间就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告诉人，而且他说的就一定会实现，就一定会实现。所以在这里就说你们要彼此商议，请陈明你们理由，意思就是这个事情你可以来考察的，甚至可以来跟我 来说明来辩论的，但是我提出来的这个证据你是没有办法辩驳的。因为你看嘛，因为神借着怎么样，借着先知他有很多的预言在记载在圣经里面呢，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都的的确确的如他所说的实现了。圣经里面预言应该是绝大部分都已经实现了，差不多剩下的就是耶稣基督，关于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这些预言，其他的都已经按照神的他这个是宣称来实现的。所以在约瑟的这个事情里面也是一样，他就通过让法老做梦，然后让约瑟解梦，让他计划要在埃及这个国家所做的事情提前告诉他们，然后接下来真的就是这样发生，就是告诉埃及人说，其实我才是真正的掌管一切的。 约瑟所认识的这位神才是独一的真神，才是独一的真神。这个是要向这个埃及人去宣告的，去宣告。那我再一步步解释啊，一步步解释。刚才讲到埃及啊，它是代表这个世界的，埃及是代表这个世界的，它是代表这个世界与就是远离真神，人类自己搞的这个发达的文明的一个代表。埃及地假神偶像泛滥，偶像泛滥。出埃及记里面，神借着摩西的手，在埃及怎么样行了十灾哈？大家多多少少能够记起一些来。我现在一下子记不全。血灾、狍灾啊，狮子啊，那个青蛙，对不对？天地都黑暗，等等等等这些。当然最后又击杀长子的这一灾。那么这个神所施的这个十灾，每一灾其实都有针对埃及人所拜的假神和偶像，因为埃及人信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当然很多都是跟自然的力量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他们拜太阳神，所以在一个十灾里面有一灾就是说，上帝让遍地都黑暗了，埃及遍地都黑暗了，唯有以色列人所住的歌珊地还是有光的，还是有光的。实际上就是打击那个埃及人所拜的太阳神，因为那个时候你这个太阳去哪里了？你这个太阳的光要能不能照射出来，完全都在神的手里，对不对？包括那个蛙灾，因为埃及人也拜青蛙，因为青蛙的生殖力很强嘛，它一窝能够生出成千上百的籽儿来，就是。他们就崇拜这些东西，崇拜尼罗河，所以上帝就实行那个血灾，让尼罗河的河水变成血，不能灌溉，不能喝。所以这些都是针对的当时的那个埃及人所拜的这些假神跟偶像。但是就可以反映出来，他拜假神偶像那个泛滥的程度到哪一个地方，什么都拜。然后刚才有提到这个法老做梦之后，从全国招来这些所谓的术士博士，这些都是假神的仆人，假先知。那么关于这些是什么人呢？圣经自己有定义，在出埃及记七章十到十二节里面，十一节，圣经自己的定义当然是最好的。于是法老招了博士和术士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这样而行。所以这些人就是教鬼的，这些人是服侍敬拜那些假神，同时也带着埃及的老总或埃及的老百姓去拜那些假神，是假神的仆人，是教鬼的，因为他们出卖自己的灵魂，可以让魔鬼使用，当然他们是出于私心，本来是想利用魔鬼这些力量可以得利，但实际上他们是被魔鬼利用，所以他们也有一些能力的，也有一些超自然能力。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记到那个摩西行这个十灾的时候，摩西跟这些博士术士有些斗法，有些过招，大概过了三招，这个丢下杖来变成蛇呢，埃及怎么样？埃及的这些术士法师，他们也可以做。当然，这个蛇不如这个摩西变得厉害，就被吃掉了。亚伦这个杖变的，那个蛇把他们变的蛇这个吃掉了。后来那个行的血灾，行的蛙灾，这些博士跟术士呢？也是可以做的，但是到了狮灾，就是身上生很多狮子的时候，生了很多狮子跳到人身上的时候呢，怎么样？那个这些人就行不出来。然后他们说，这是神的作为，我们不能够都做同样的事情。也就是说，他们的能力是有限的，因为他们背后的那个邪灵，他们能力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埃及这个地方就充满了这些东西的。 充满了这个拜假神，拜偶像，然后还有一大帮的怎么样？一大帮的专业人士，来给他们这个撑腰，为他们服务。好，假神当然胜不过真神，所以我刚才有一些讲到了，就是靠着假神只有属地或者鬼魔智慧的人，终究无法抵挡真神。所以在约瑟的这个事情上面就显得非常清楚了，埃及上下无一人能解法老的梦，就是一个神的例子。更多例子我刚才讲到了，出埃及记七八章里面，七到八章里面，摩西和法老术士斗法，术士能变蛇，将血灾和蛙灾灭的狮子怎么成之神的手段。还有大家能想起来的话，列王记上十八章里面，以利亚和巴利的四百五十个先知斗法，将他们全然击败。真正是这样去面对面的时候，假神绝对不是真神的，这个对手。当然下面就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啊，那我们再看一看啊，这些人被神所用，然后能够斗过那个假神及其差役啊，他们都有一个特点。这个我发现这个上帝是很有意思的，这些人呢、都是卑微的人。约瑟是什么呀？奴隶，阶下囚。这个刚才提到那个但以理还能为那个尼布甲尼撒解梦的，他那个时候国家里面那些术士也不行。但是但以理和他的朋友是什么？亡国奴嘛，就是这个犹大都被掳了，就亡国了，就肯定是被巴比伦人最轻看的。结果呢，偏偏神要用着这样的人。被追捕的逃犯，我说的是谁？谁是最被追捕的逃犯？然后反过来被神所用，去羞辱那个仇敌的。
以利亚
算一个，亚哈要追他，亚哈跟那个耶洗别要抓他了，还有一个摩西啊。你看都是这些人嘛，都是这些人。哎，上帝偏偏就用这些人彰显他的大能，使神的仇敌蒙羞。约瑟为法老解梦也是如此。所以就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要不要被神使用啊？你要不要大大的使用？预备好被降杯呀、神用软弱无能的人胜过强大仇敌，特别彰显他的荣耀啊，是仇敌大大蒙羞，但人能够做的就是信靠他才能得胜。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神不早点收拾撒旦及其差役啊，而要我们顺服神抵挡魔鬼？这个当然了，斗法斗胜了当然是很好了，但是仇敌的脚软还都一直在，为什么？跟这个也有关系啊，也有关系。为什么神在撒旦刚刚反叛的时候不一下子把他收拾掉，而是要怎么样？而是要兴起人来去胜过他。因为按照人自己的肉体是绝对是斗不过魔鬼撒旦的，非常非常软弱，在他面前根本不是对手。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信靠神，那我们就能够胜过他。在这个事情上面，因为有这个反差，因为人的这个软弱无用跟被造的天使这个本来是有的这个强大能力有这个反差，所以当人软弱无用的人能够靠着神胜过的时候，这个是对仇敌最大的羞辱，最大的羞辱。所以我们如果能够真的更深的明白这些道理，可以使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属灵征战当中会有更多的警醒，当然也有得到更多的鼓励吧，不容易气馁，不容易气馁。虽然征战激烈，但是我们靠着神还是可以胜过。这都是神做事的一个方式，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好，那么新约里面也讲得很清楚吧，使用卑微的器皿彰显他的大能。 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七到三十一节，这段大家应该也都很熟悉的。保罗非常非常清楚神的这个做事的原则，所以他说上帝就是要用这些被人看不起的，没有智慧的，对吧？没有什么能力的，被人轻看的。所以他说教会里面怎么样，二十六节，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的，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最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要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我要废掉那有的。是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管。最后我们只能靠着谁夸口啊？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主夸口。所以这个原则是从圣经一开始到现在都是这样的。神就是这样用这样的原则来使用我们。好，现实的应用稍微有点扩展了。世界上的掌权者和智慧人的骄傲 是要被神击打的，虽然他们现在一时的猖狂，看起来非常的猖狂，他们自以为的聪明至终会成为他们的网络和基建，无论在美国和中国都一样。所以我括号里面加了，在东方有个共产主义，都是以人的智慧，特别是现代科技科学发达之后，这个人骄傲来之后，就想着人可以胜天，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来用一些极端的手段改变整个的社会，改变人的命运。结果是二十世纪反而带来人类历史上可能从来没有的这个灾难。这个教训很深刻，但是呢怎么样，人总是不能接受历史的教训。现在在西方啊，白左其实有类似的一个路子，因为他们在地上因为有神的普遍的恩典嘛，他们创造了很高的一个文明，但是因此骄傲，叫以为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以为可以自己独立于神以外，可以造这个达到他所要的人间的一个目标。这些人呢，不管他现在多么猖狂，有一天都要被神击打，都要被神击打。那我们呢，在神面前当然是要谦卑，万不要以为自己有智慧。因为雅各书四章六节也说，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因为我们在神的智慧面前，在神的大能这个面前相比，太渺小太渺小。神可以给法老两个梦，他只要把这个 两个梦跟人封起来，意义封起来，哪怕是全世界最有智慧的人，他也一点都得不到任何的一个解法。那么上帝在能不能做更大的事情，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好，回来讲约瑟。刚才其实已经讲过了，约瑟他是在这里行使的是先知的一个职能，他行使的是先知的一个职能。先知就是向人传达神旨意的人，简单的说就是向人替神说话的人。他的使命是要勇敢忠诚的向人传达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回头看看约瑟的他的这个经历哈、啊、经历，他是明白自己的使命，而且愿意执行这个使命的人。比如说神给他的梦，给他的 两个梦，其实也就是一个梦，意义是一样，他就如实的向家人传达。结果呢更遭哥哥妒恨，但是他不会因为这一点而不讲这个话。他圆解九正善长的梦，上次铁明也讲到，好消息坏消息都要讲，就忠实的向人传达，不必祸福。不管是这个消息向这个听的人传达的是一个有祸的这个信息，还是说赐福的信息，他都是要讲的。 缘解法老的梦，他也是一样的。你看他那个记载的那个，我看他这个整个在法老面前的这种有信心，这种的，你看他这个有条理、沉稳，这个智慧，还有以先知的这个身份，那种勇敢。哦，我想起来，我就说一个20出头人，那个时候他大概20出头，那个17岁被卖在波提乏家里跟有段时间，然后在监里面至少有2年吧。20出头年轻人是很难得很难得，有这样的一个智慧一个姿态的。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因为他是有一个先知的一个使命和他一个性质的一个性质的。OK， 所以因为他勇敢忠诚的传达神的旨意，神就用了他在饥荒中拯救了家人无数埃及和中东地区的人。这个我们下一次讲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对于我们来讲怎么样，我们今天要从神得到那里得到的一个那个宝贵的真理和信息还有那个使命比约瑟的要重大了很多，对不对？约瑟直接的是救了人家的怎么样，人家肉体的生命嘛，让人家吃饱，那7年里面不至于饿死。但今天神要我们所向人传达的是什么？救人灵魂的那个福音和真理。所以我们也要怎么样，有这个托付，就要勇敢忠诚的向人宣告，求神使用救人灵魂，要不必祸福了。所以这个是我们是可以看到这个约瑟的这个年轻人的宝贵的地方，实在是很难得很难得。这个是我对下次的一个预告。神得荣耀祝福他的器皿，刚才说过神得最大荣耀的时候也是被他所用的这个人得福气最大的时候，这个不容易看到。John Piper 牧师以前讲过，他说我们在神里面得到最大满足的时候也是让神得到最大荣耀的时候。我要把它稍微转过来讲，我是神得到最大荣耀的时候也是我们应该得到最大满足的时候。所以这个我们就看到约瑟忠心于神，忠心于这个托付跟使命，那神也怎么样，神也用他，在法老上是身为宰相。这次来不及讲，下次可以讲。这个也是我们是愿意去效法的，对神要有这个信心。那大家知道我肯定是要再反复的要提，约瑟是预表基督的，基督是当然是要超越约瑟的。我们如何效法基督？今天没有多讲，因为下一次讲到这个约瑟身为宰相之后里面会有更多一些内容，我今天就再讲其中一点了。就是你看到这个约瑟他的等待是不容易的，他的等待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在上一章所记的，他在监狱里面已经得了这个机会，对吧？接近发了两个重臣帮他们解梦，其中有一位这个最后被释放的九正，因为约瑟预见到他会被释放，所以跟他说你出去之后帮我说说好话。然后这么好的机会，结果呢竟然把他给忘了，到底是故意忘掉还是有的时候是在潜意识里面下意识就把它忘掉了，因为人常常是不愿意去回想自己落魄的那个日子，不愿意回头，或者是说不愿意再去提这些事情，免得那个法老又生气什么的。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个对于约瑟的忍耐和等待又是一个考验。但是我们看到他在整个过程当中始终没有什么怨言，而且跟神的关系一直非常的好。我相信他是天天随时多方的一个祷告，不然的话他熬不过这个日子。而且当法老召见他的时候，你看他的应答，你看他整个的这个行使他先知这个功能， 非常的有预备，根本不是一个慌慌张张的一个或者是说跟神不服气啊，或者没有任何这样的一个表现。他好像这些年里面就一直站在神的面前一样，只要是有人只要是有神把他拆到一个位置上去用他，他马上就可以完成他的使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想见他跟上帝之间有何等亲密的一个交通。这也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我们的主在地上实际上是等候了，也是实际上他在一生在地上大部分时间是在等候，从他在地上出生到30岁前后，他都是默默无闻的，对吧？地上的人没有人知道，可能有个别，大部分的人包括他的那个邻居老乡都觉得这就是我们家隔壁那个普通的一个男孩子，而且是穷人家的那个木匠家的一个孩子。但是等到神的时候到了，他30岁的时候出来传道，但是只有3年半他就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在这种里面的这个等候，这个降杯，这要里面要经过了很多的这个磨练，我们的主是愿意忍受。那我也绝对相信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跟天父一直也有一个亲密无间的灵力的交通，对不对？他说他以怎么样，我父的事为念，他的心思意念里面都是天父和他的旨意，和他的旨意。这种的等候忍耐也是我们需要一个学习的。我一个小小的见证，不是我本人的，是为我施洗的一个老牧师，他现在还健在，现在在上海。他在50年代的时候，1950年代，因为坚持自己信仰，被关进去坐牢16年，坐牢16年。他去坐牢的时候，他小孩刚刚出生，出来的时候靠近70年代末了。后来他的孩子很多年都怨恨他。他后来亲口跟我讲，他说这个他在16年坐牢的中间没有对神没有发过一句怨言。这个亲口跟我讲了，我完全相信，因为他的生命可以为此做见证。虽然他在人生最好的那段时间都是在监牢里面度过，但是你见到他的时候看见他蛮从心里面都有一个喜乐出来，这是跟神有一个非常非常深的一个交通的一个结果。那么他跟我讲过，他说他入狱之前呢，神给他过一个意象，就是他这个意象里面看见他进到一个教会里面，看见里面教会里面全部都是空的，空无一人，非常荒凉。他走到这个讲台前面的时候，他被打倒，他被一股力量打倒在地上。当他在起来的时候，他看见教会里面坐满了人。然后他说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亲密到一个地步，他给我比划的是这样一个，他说他跟神之间有一个亲密关系，是因为只有这种牢固的关系，而且有上帝给他的一个意象，让他可以在牢里面他没有一句怨言，因为他知道上帝在他身上要实现的旨意。因为这个意象给告诉他，就是说他会教会会有经历过一个荒凉的年代，因为在中国大陆50年代到70年代确实是非常非常荒凉，这个教会都被关了嘛，三字也被关了那个时候。所以但是呢，然后他会被打倒，他的确被打倒，在人那里被打倒被关进去，但是当他起来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他被释放起来的时候，这个会有一个福音的大复兴，教会坐满了人。后来的确就是这样发生的，因为7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宗教政策宽松一点，这个中国传福音 就非常非常的火热嘛，有很多很多人坐满教会，所以上帝就早就知道这个事情要发生，早就知道这个事情要发生，而且提前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他的仆人，让他能够在监狱里面把这个最难的这个时候给他熬过去，熬过去。所以约瑟他其实就是经历这样的，上帝已经提前给他两个梦，对不对？让他知道他有一天会被升高，会被升高超过他的家人，但是在之前他的的确确是经过了很多很多的苦难，但是他对上帝的这个启示啊，是深信不疑的，深信不疑的。因为有这样，所以他能够等待，他能够忍耐上帝的时间表，上帝的就两年之后到了那个时候，神的旨意一旦开始实现，事情就非常顺利，事情就非常顺利。所以不仅仅约瑟那个时候是有这样的经历，像我刚才说的那个老仆人，他就是为我实习的，也是为我妈妈实习，也是为我太太实习的那个老仆人，他也就是亲身经历的。所以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亘古常在的，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他在他儿女每一个儿女忠心的儿女的生命里面都会做那个奇妙的事情，我们也可以经历。所以我们就是求主帮助我们被这个约瑟的这个他的经历，他的见证所激励。我们若是忠心的跟随神，我们同样可以经历神的这个奇妙大能，让他得到荣耀，也让我们得到最大的好处。这个好处不一定是今生的但是绝对是属灵的绝对是来世的，这些上帝绝对不会亏待我。好，我今天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哈，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回应，或者有没有分享。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这里现场的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或者分享？
我有个问
题啊，
就是你这个给你受洗这位牧师，他讲过这个约瑟的这一部分，他可以拿自己的经历
我记不太清楚他这个问题啊，就刚才那个 J 问的问题，就是说。为我施洗的那个王老牧师啊，他有没有讲过约瑟那个故事啊？我记不得了，我真的记不得他也是非常扎实的给我们教圣经，但是具体有没有，至少我在那个时候，或者说他讲过了，我那个时候很顽皮的，那个不好好跟随主那几年，那个他讲的一些东西我可能都忘记了，但是我相信他念到读到约瑟的故事的时候。约生平的时候他绝对是深有感触的，他绝对是他的感触绝对是比我们深的，因为他亲身就是经历过的那个这个就是在他身上发生的嘛。好，还有没有别的分享或者是问题的？
我来分享。
那个或者我放出来。
对，你直接放出
来。好，
这个我最近在看这个神的属性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要了解神做一切的事情呢，都是为了要荣耀他自己。所以很多事情里面呢，你能够看见神的属性，比如说神在一件事情发生以前，他就先告诉大家，这个是神的全知，唯有神是能够在事情发生以前，他就能够全部知道的。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情，这个是神有别于偶像的一个特征。所以呢当约瑟能够宣告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就显明了约瑟所信的那位神呢是真神。第二方面呢，这个神是降灾的神。这个很多时候我们把灾害都看作灾害，自然灾害，其实没有什么事情是偶然的，自然背后是谁在掌权啊？当然是神在掌权，甚至包括撒旦他也有一定能力 降一点灾害，但是撒旦要降任何的灾害，他也需要通过神的许可，在神的主权之下他才能做事情。所以神是能够降灾的神。那么他怎么，这里面他没有明着说这个事情，但是怎么显示出来呢？就是神派他的先知来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们，就是这个呢，就是显明神的救赎。神不仅是降灾的神，神也是救赎的神，能够将人从灾难中拯救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神不是自己放一个意念给每一个人心里面，不是的，他是通过他的先知来传讲他的旨意。所以这样的话呢，知道谁是先知，然后呢听从谁的话语呢，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啊，给人里面呢放人是有价值的一个活物嘛，人是会天然的是会趋吉避凶的，所以趋吉避凶呢不是一个坏事，但是呢你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吉，什么是真正的凶。所以人如果说一旦知道这个神的这个神是审判的主，神也是救赎的主的时候，你就知道呢认识神，认识他的这个审判的权柄，使我们能够敬畏他，认识他的救赎呢，使我们能够在他的这个救恩当中我们能够喜乐，这个呢就是最高的智慧。所以当这个这些事情啊发生之后啊，你要明白一点什么呢？就是说最终最最关键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荣耀归给谁，你知道荣耀的归属。因为我们即便是成为基督徒之后啊，我们很多时候呢或者会把荣耀归给自己，或者会把荣耀归给别的什么东西，但是呢这些圣经这些是要让我们明白，真正的荣耀呢最终是要归给神的。因为神说我绝不把我的荣耀给偶像，你知道。所以大家要明白埃及在历史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它是因为它非常的富足，非常的肥沃，对不对？所以你看亚伯拉罕也好，以撒也好，他们一有饥荒就往哪跑，就往埃及跑。所以呢他们好像是把这个荣耀归给埃及，对不对？那埃及人把荣耀归给谁呢？他们把荣耀归给尼罗河，他们说尼罗河是我们的母亲，尼罗河养育了我们。所以埃及人拜的第一个偶像之一呢就是尼罗河，所以他们遭遇这个十灾的第一祸就是尼罗河河水变红，就是神使这个偶像失效，让他知道呢你拜这个偶像没用， 你归根给你的尼罗河母亲没用，他救不了你。所以你看这个灾难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大家都把荣耀归给埃及，埃及把这个荣耀归给尼罗河，但是等到这个灾难真的要来的时候，尼罗河救不了他们，埃及也救不了他们。然后呢以色列全家呢是好像我们可怜巴巴的要去埃及去求吃的，对吧？但是呢埃及凭什么能够存活，埃及凭什么能够有吃的，是因为那里有一个希伯来的小子。所以你说是这个埃及救了以色列全家呢，还是这个埃及靠着以色列全家得救呢？其实真正的答案是神要保全以色列全家，所以神救了埃及，救了以色列全家，顺带的救了埃及，你知道。所以这个荣耀呢就会好像会归给约瑟，但是呢约瑟呢会把它归给神。所以呢这个就是属神的人的这个真正的服侍的一个目的和方向。就你服侍的目的是什么，人家的焦点转向你的时候，你把这个焦点给他转向神。
对，感谢主。
我有个问题，就是那个在约珥书里面说，末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儿女要说预言，年轻人要这样建议向你老年人要做预言。现在就是其实现在也算是一个末世吧，那是不是这个的意思就是说会有就是有更多的人会说预言，更多的人会见到异象，更多的人见做预言。
我试图回答但我不知道线上的弟兄姊妹有没有听清楚啊？就在约珥书里面，实际上大家可能更熟悉的是这段在使徒行传里面彼得起来第一次讲道的时候，五旬节之后啊，第一次起来讲道的时候，他那个看看我在这个线上找一找对对，我看看大家能不能给大家看一下。
法门解释。
对，这是彼得。我学一下 screen 啊，我还在学 screen 吗？
对，你在学。
哦 ，OK，OK，OK。那个彼得就用了这段话。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进行少，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OK， 那么在当时直接来说，彼得就是引用这句话来解释当时的耶路撒冷人看见的现象，就是他们说方言，就是那群使徒说方言那个现象。实际上彼得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觉得好像我们疯了一样或者喝醉了一样，这个是在神的计划里面的。因为到了末世的时候，神的灵会充满他的仆人，让他们就可以这样的说话。所以彼得是要告诉他们说，我们不是在神的计划之外，不是因为自己喝醉酒，不是被邪灵充满，而是这是神的作为。他是在当时是为了说明这个。那你的问题就是说，是不是到了末世的时候，然后就会有大批的人就是这样？
OK，
首先我要解释一下这个末后的日子啊。末后的日子呢，一般来说在圣经里面它是拉的比较长。基本上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受死复活建立教会之后，到他再来的中间呢，都算是末世。那么在这个里面放在了举的很多的这个现象里面呢，因为这个末世拉的比较长，你不能够把它挤在说。就在某一个时间里面全部都会发生。我是相信在教会地上这个期间里面是会有很多的人被神的灵充满要说预言。那至于其他还有一些现象，比如说血火烟雾日头变黑啊，这些是我相信是接近主耶稣再来的那一段。他说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之前那一段，所以我的理解不能把它塞在哪一段时间里面说这些事情都通通都要发生，不是应该在教会时代会发生，到了后面主耶稣要来之前就会变成什么日头要变黑暗，月亮变雪，这是启示录里面那个里面讲的是要发生。
这个在马可福音结束的时候啊，不有讲到一系列的，就是说当神的仆人在地上的时候会有哪些神迹随着他们，他是说会有这些事情，不是说全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所以这个解经很关键，因为有个五旬节的牧师他就想这个被蛇咬也不会死，他就真的去玩蛇去了，结果被蛇咬掉一个。
对呀、啊、你不能把它全部弄到一块去。
就说我倒也不是说到在某个人身上，我是说在一个时代当中，就是那我们可能听得那么多
呀，因为这个时代很长嘛，像我刚才说的，你去看圣经的话，基本上新约的时代把耶稣第一次再来到第二次再来之间通通整个都认为是末世。所以你把它拉长的话，你就不会说这些事情一定就集中在那个哪一个通通发生。
它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歧视、
这
个其实就跟特殊歧视和普遍歧视的区别一样，就普遍歧视呢它是像好像一个画布、然后特殊歧视你之所以特殊就是因为有普遍歧视存在、所以特殊歧视才特殊嘛。所以呢它有 骑士的时候呢，其实是要神要借着这些骑士呢，要带出一些信息啊，或者说是在某一个 context 下面带出一个什么。所以呢，这个灵恩运动里面，他们就放一个什么问题呢？他把这个special case， 他把它当成 general case， 然后这个是一个主要问题。像我刚才说的那个王蛇被咬的那个牧师也是一样的，他把 special case 作为一个 general case 来那个什么。
还有没有线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问题或者分享了。 OK， 如果没有的话，那阮哥你帮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在这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真的是满心欢喜，主啊，我们因着主你爱的缘故，主啊，我们是主你的子民，主啊，我们同心合意的来聚集，来荣耀你，主啊，你让我们看到约瑟的榜样，主啊，他是这样的谦卑顺服，主啊，你就可以使用他，主啊，能够让他在外邦人的面前来高举你的名，主啊，来彰显主你的荣耀，主啊，我们虽然败坏，主啊，虽然不堪，主啊，但我们愿意将自己献上，主啊，愿主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主啊，你的灵洁净我们，主啊，使我们都能够成为圣洁，合乎主你所用，主啊，你也改变我们的心怀意念，主啊，让我们从那个为自己而活的人，主啊，变成那个为着荣耀主你而活的人，主啊，但主你得着荣耀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心便满足，主啊，因为主你是配得的，主啊。愿一切尊贵颂赞荣耀权柄，主啊，统统都归给我们的父神和坐宝座的羔羊，主啊，求主你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上去的脚步，也祝福在线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同心合意的行走这天路，让我们渴望等候见到主你的那日子，主啊，我们在主你面前要大大的欢喜快乐直到永远，主啊，愿你常与我们同在，我们的感谢和祷告就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们，周末愉快哈，感谢主。
谢谢。
谢谢啊，晚安。
晚安。
谢谢。晚安，国内的弟兄姊妹，晚
安。哎，咋下来啊，老婆？
你这个知乎是啥东西？
做饭的，
嗯，真的，
就是这种。